好，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已经快看完了啊。好，我们来看29章。如果我们看这个29章一开始啊，他是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啊，是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的啊。所以你看到，所以这个《生命记》所讲的是跟西乃山所立的约是另外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重新所讲的话哈。所以《生命》的意思就是重新又再把神的话再重述一遍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前面28章以前啊，从第5章一直到第28章讲了很长很长的话嘛，那这个地方就是告了一个段落了啊。这是摩西跟他们所说的话，那这些话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的那些人呢，现在到哪里去了？都
沉思旷野
啊，沉思旷野，在旷野倒闭了啊。只除了摩西还有加勒、约书亚之外啊，那其他都已经死了啊。那剩下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看过神过去做的事情呢？神过去在埃及行的神迹奇事，他们有没有看过？
没有
看过哈。如果在旷野出生的就没有看过哈。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有看过，就是在20岁以下的有没有？神不是跟他们讲说哈，当他们在那边十次试探神，后来神说哈，你们不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去哈，你们要在旷野，死在旷野。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14章，民数记的第14章。14章的第28节啊，如果我们看13章啊，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派了13个探子，摩西派了13个探子去，可是后来这些探子当中10个探子报恶信，然后说啊，我们不要进去啊，然后要去把摩西、亚伦把他们打死啊，还要把约书亚、加勒，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要进去的啊，所以神就惩罚他们，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可以进去，直接跳到14章28节啊。他说：“你去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啊，因为他们一直讲说，你们摩西啊，你要把我们带死在旷野吗？对吧？一直讲死在旷野啊，所以这些话不要讲太多啊，不要讲太多，讲太多的话也不大好，对呀、啊。那个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哎呀，饿死了，对，饿死了啊。”然后累死了，这个话好不好？这个话不好。昨天你们有看婚礼？这个婚礼啊，那个在誓约的时候啊，这个新郎讲说啊，我要这一生要永远爱死你。后来讲错了，是爱洗你。他是香港口音，所以爱死你。我说哎，一想怎么讲这句话，爱死你啊，是爱洗你啊。所以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抱怨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讲说啊，你要把我们死在旷野吗？带你死在旷野，死在旷野啊。所以神就说好，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怎么样带你们哈、啊？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的哈、啊，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被数点哈、啊，有20岁，他们数点是你是20岁以上的男丁才算哈、啊，其他都不算，总共有60万多哈、啊，60万5千大概是这样子哈、啊。他说这个哈、啊、向我发怨言的哈、啊，你们被数点的。都不得，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哈耶布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可以进去，只有2个人才可以进去哈。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啊，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啊。所以你从这里看到，就是说，在这些人当中，这群人当中，他们还是有看过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小的哈，所以你看到摩西在我们翻到《生命记》29章第2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啊，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啊，那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一切的事啊，一切的神迹，并那些大奇事啊。 可是你们那个时候却不明白啊，因为他们那时候还小，所以毕竟他们还是会经历到神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小。所以其实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其实是好的啊，让他们从小就能够看到，哎，这地方有神的同在啊。那如果教会有复兴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从小时候就会落上一个印记在他们里面啊。以前劳米勒牧师有跟我们讲说，他是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五旬节复兴刚刚开始蔓延的时候，哎，他就亲眼目睹，看到有很多那种很奇妙的那个聚会啊，有人病得医治啊，对他来讲啊，神会医治病人这个事情啊，并不奇怪嘛。我们现在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对他来讲的话，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他们讲说以前那个，他们小孩子在一起玩啊，完了之后啊，有个人就跟猫玩，那就把猫摔下去，结果一摔，结果他的腿就弯了啊，他就不能动了，在里面哇一直抽搐啊，想说哇糟糕糟糕怎么办呢？哇，他们说那个小孩子讲说，哇，你这个凶手竟然把这个猫弄得这个样子，他们都吓坏了。然后那个劳米勒的妈妈哈，他就跑来，哎，什么事情啊？孩子在那边大叫大叫什么，嚷嚷什么，结果说猫那个腿弯了，他不能走路了。说没关系，祷告祷告，一祷告按手之后呢，哎，就好了，然后猫又蹦蹦跳跳在那边转，啊，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非常鲜明啊。他又讲说，他以前六岁的时候，因为他爸爸是牧师，刚好复兴临到他们教会，他说有一段的时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都有聚会，每天都有聚会，而且聚会到很晚，到半夜两点三点啊，然后呢，之后呢，然后就睡在教会里。睡在教会，然后休息一下，过一阵子又在聚会，啊，聚会完了之后又那个啊，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他看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啊，比如说他看到，哎，有人在那边跳舞，一个小女生跳舞，可是跳舞的时候地上躺的都是人，结果呢，他的身体就被提起来啊，就越过那些人啊，对他来讲，哇，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可是对他来讲就是那么的真实啊。所以神在做工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好像很稀奇的事。所以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让红海分开来啊，哈，然后降下瘟疫啊，降有什么云柱火柱，所以这些人他们看到过了，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并不晓得不明白哈，所以。摩西讲说，我现在跟你们立约，你们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29章到30章是讲到这个生命记的一个总结啊。我们神为什么给你们这些诫命呢？啊，他就在29跟30章就把它说出来，所以这里面的一个题目我们把它讲到诫命的总纲啊。那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啊，从第1节到第15节，29章第1节到第15节，我们看到是回顾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回顾神怎么样应许他们啊，说我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然后呢，从第16节到第29节啊，那看到说神是一位很严厉的神，是神是很可畏啊。如果这个我们没有顺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他就会降下他的惩罚啊，他的咒诅会临到他们当中，就像是神在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啊。神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看到，哇，神真的是一位很严厉的神啊，是大而可畏的神。当法老王去抵挡神的时候，神说要这个，他却去抵挡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摩西也警告说，你要认识这位神啊，神不只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神不只是一位信实的神，神而且是很可畏的神啊。所以第二个段落我们看到认识神的可畏啊。那第三个段落，第30章啊，第1节到第10节，他说，我把这些话都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没有顺从神的话，神的律法诫命的时候，咒诅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咒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掳，你会被囚等等的，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将来会发生。摩西知不知道说以色列人将来会悖逆神的话？
知道
他怎么知道？ 太了解啊！我跟你四十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最了解是我们的小孩嘛，对，小孩子我们看着他长大，他的一些习惯，他想什么东西，我们大部分都知道。我们看三十一章哈，《生命记》三十一章二十七节哈。其实摩西很受不了这些人啊，常常他后来跟神讲说：“你为什么把这些人交在我手中？我岂是他们的生所生养这些人哈？”你看到二十七节哈，摩西就跟以色列百姓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啊！我在的时候你们都是这个样子哈，何况我死后呢？啊，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子，我都知道哈。”所以第三十章就提到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很可能他们就会被审判，审判的时候会被被掳，被掳怎么办呢？这边就讲到，就是说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哈。第三十章就讲到说，当你们被掳的时候哈，被掳到万国的时候，你要思想到耶和华啊，你要回转归向神啊。神他虽然是很严厉的，可是他也有蛮有怜悯恩典啊。只要你回转归向他的话，他一定会赦免你啊。所以从这方面我们看到，神虽然是很严厉的，虽然是很圣洁的，可是他的心很软。只要我们一悔改，他会不会赦免我们？会哈，会赦免我们哈。那我们做父母也是一样哈，如果儿女们悔改的话，我们心总是会软哈，总是会打不下手，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最后呢，第十一节到后面的第二十节哈，三十章就是讲到，就是摩西跟他们讲说哈，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们了啊，陈明在你们面前了，有一条路你要选择，到底是往生命的路，还是要选择往死亡的道路？有一条路是往祝福的道路，还是往咒诅的道路？都陈明在你面前，这些律法都已经写出来了啊！所以律法写出来，就是把神的属性、把神的法则、把神的作为都把它陈明出来。可是呢，决定权在于谁？在于我们自己，对不对？啊，虽然神他有绝对的权柄，可是呢，我们要不要顺服神的话？不是神去叫我们去顺服哈，逼迫我们去顺服，不是哈，我们自己决定要顺服还是不顺服。如果我们顺服的话，我们就选择什么？生命哈。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就选择死亡。这个都交在你们手中哈。所以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个决定，我们要不要信哈？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好像都是神预定好的啊，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们要自己负责任哈。如果我们选择这个错误的方向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自己要去承担我们所做那个选择的后果。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四个段落哈，来一个一个来看哈。好，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哈，他说神对他们讲说，你们都看到神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啊。看到，哎，第一次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发现这位神是蛮有能力的啊。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小时候在埃及，他们也看过埃及的神啊。埃及有很多的神，有太阳神啊，尼罗河神啊，各式各样的神，青蛙神啊，苍蝇神啊，啊，什么神都有啊。可是这位神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到，就是你亲眼所看到这位神啊，大到一个地步，后来呢？神在埃及所行的那些神迹，其实如果你们看到哈，不管是像他第一个神迹其实是什么，大家记得？
是杖变血。
是那个尼罗河，对吗？变成血哈，把杖打在这个尼罗河上，它就变成血嘛。这样的第一个灾是这个，所以像这样的每一个灾，你记得哈，都是在击打尼罗河的神，埃及的神哈。埃及有一个尼罗河神哈，所以第一个就是击打那个尼罗河哈。后来不是有什么青蛙啊，有没有？有那个蝗虫啊，有狮啊，有畜疫之灾。他们有那些牛神嘛，哈、啊，那个羊神啊，一大堆。可是每做一个灾，其实他就是在击打埃及的那些假神，啊，最后他不是埃及最大的一个神叫做太阳神，啊，那后来神行了一个神迹，是让这个遍地都黑暗了，对吗？啊，他们看不到这个黑暗，好像是可以摸得着，他们一点亮光都没有哈。哇，那很可怕的事情啊，完全在黑漆黑乌漆抹黑的地方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可是以色列人在的地方却有光啊，你看神就击打太阳神啊。 所有的神他就击打了。后来呢，我们看到神击杀埃及的长子，长子，因为他们也把法老当作神，法老的儿子那个长子将来要继承他的位置那一位啊，后来神也把他击杀了啊，表示击杀那些长子们的意思就是击杀埃及所有的神啊。所以你看到这位神不一样，是比埃及的那些神更伟大、更超越啊。然后还有他们也经过这个列邦的时候，也看过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经过摩押地、以东地啊，经过那些，他们也有那些的神啊。但是这位神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们所行的啊，是胜过这一切的啊。但是这位神跟他们不一样的是，这位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良善的神啊。你知道摩押人他们也在敬拜神啊。摩押人在敬拜的啊，叫做摩洛啊，摩洛啊，亚斯他路，很多这种巴利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残酷，这些神都是很残酷的啊，他们甚至要把他们的儿女拿来惊火啊。可是神所显出来的这位，像他这以色列百姓所显明的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神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且神要跟他们立约，好成为他们的朋友啊，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神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让他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啊，他是无所不能。那这位神他所行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知道啊。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啊。所以神是一位超越的神，神的事情不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啊。我们能够认识到神，一定是要神的启示啊，一定是要神的启示才能够认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情都是从我们的思想来去看啊，从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五官啊，可是神都超越这一切，所以我们的这些感官完全都没有办法去触摸到有关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是看不到啊，听不明白啊，想也想不通，想也想不透，可是神却要向我们开启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所以，如果不是神开启我们的话啊，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到神啊。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先看十一章好了啊。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啊，知道说神不是靠着我们去研究。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去读神学，我们就能够认识，是不能认识的啊。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啊。”耶稣讲到他跟父神的关系哈、啊，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啊；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啊。”所以神是。超越的，超越我们的感官，超越我们的理性，我们所能认知的。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到他呢？除非我们的灵被唤醒啊！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啊，他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本身有一个他的跟有一个他的 DNA 哈，我们讲他的 DNA， 我们可以这样子才能够跟神相交哈，可能跟神沟通。可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跟神隔绝。所以我们要能够认识到神，神就把我们过去已经沉睡的那个灵再一次被唤醒啊！所以一定要先成为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他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来了，他也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啊，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啊！那不信的人看了神迹奇事还是不明白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哇，这个东西很伟大啊，就像神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以色列人的心还是刚硬啊，对不对？所以必须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他们才能够认识到他啊。你看到后来耶稣就对门徒讲说哦，好，因为你们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你们讲的话就乱讲，甚至当神在行一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是靠着神的灵在做工作的时候，他们却说是这个不知道是从哪里做来的啊，一定是从邪灵从鬼王那边来做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亵渎圣灵了啊，所以后来神耶稣就不再他 他们那边多行神迹，因为他们既然不明白，可是他们却说了这些亵渎的话，他们的罪可能就会更重了啊。所以后来耶稣就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说话。第十三章啊，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之教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所以第十三节，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好，所以这个虽然好像我们看到有神在做一些事情啊，神他来到这个世上行的事情是超越我们人所看过的事情，我们都很觉得稀奇，可是我们看了还是不明白。要真正明白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必须要被开启啊，所以一定要跟他有个关系，有个约的关系，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啊。所以一开始摩西就跟他们讲说啊，你们虽然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可是你们却不明白，所以你们生命当中必须要经历什么呢？经历神的引导啊。第五节，接下来他就说，我领你们在旷野这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啊。你们有没有穿衣服穿了40年没有穿破？以前我们在形容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是很穷苦的地方，对不对？从台湾讲，新衣服穿几年？
三年
就年，然后呢之后就变旧了，旧衣服穿几年？
就三年
然后呢？
就三年。
哎，你们也讲这个？新三年旧三年。
我们那儿的业余时间呢，除了做饭买菜之外，大部分时间是袜子。
袜子，
以前那都现袜子
啊，
一双袜子穿不了多久，你要买的话也不大容易买到，就
是因为物质缺乏嘛，在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一个小洞就不要了。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还有商店写补袜，哇，这个小商店啊，现在大概就都没有了。美国这个地方物质太丰富了。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哎，东西总是要省着用嘛，物质缺少的时候有这个观念。可是后来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讲说，如果你在工作哈，工作场上去工作啊，你看到那个东西掉在地上，你要不要去把它捡起来？他说你不要去捡起来，为什么不要捡起来呢？
时间。
对，因为你捡起来那个时间哈的价值超过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这个观念我从来没想过的哈，我们总觉得说这个东西物质很重要，所以你看到美国人打仗啊，美国人打仗的时候，哇，他的后勤补给一定要够，好，你看跟二次大战跟日本打仗，砰砰砰，好，那个弹药是打不完的，我们拼命在打哈，那机关枪也在砰砰砰砰砰，可是像日本他们东西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以前在中国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常常讲到说，有一个人为了要保护一挺机枪啊，多少人牺牲这个生命啊？可是美国人讲说啊，不行，这个不要了，就赶快跑，生命最重要啊，生命最重要。如果打不过他，赶快跑啊。那东西我们不要去保护它，不管它啊，这东西掉了，我们还有更多的啊。所以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物质缺乏的这个时代啊，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那个地方物质很少，可是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哈。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哈，然后你们没有吃饼啊，也没有喝清酒浓酒，哦，没有这个吃喝的东西哈。那可是神却让他们怎么样，一无所缺，啊，所以神也供应他们吃的喝的，啊，给他们玛拿啊，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在试炼他们，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别条路哈。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神为什么叫他们经历旷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在旷野没有什么好依靠的啊。当你没有什么好依靠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依靠神了。好，单单的来依靠神，就要试炼我们的心。可是我们的心。常常想要靠着我们自己哈，所以第八章讲说哈，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这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哈，可以进到那应许之地。然后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你的心到底肯遵守神的诫命还是不肯遵守。哈，然后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哈，然后呢，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哈，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好，所以当我们信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神立了约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被神引导。神引导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一帆风顺？常常并不是嘛。常常发现，诶，奇怪，怎么能有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这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身上，神是在干嘛？试验我们怎么样，我们心里到底顺不顺服神。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忧虑？神叫我们要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哈。可是问题是，糟糕了，没有工作，啊，糟糕了，这个地付不出去。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哎，你们基督徒好像什么都不担心，可是总是这些东西总是要做啊，啊，不然的话，这钱从哪里来啊？孩子的教育费总是要的吗？啊，然后总是要付税啊，然后 mortgage 那些东西，可是。”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是完全不管，而是说知道说你忧虑有没有用，忧虑不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哈，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碰到这些难处，但是我们把这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把心中的忧虑我们去信靠他。但是如果我们里面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话，意思是我们不去依靠神啊，我们想要去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一些事情啊，所以神就这时候就在试验我们啊。所以很多人本来来到教会，可是到后来觉得说，嗯，礼拜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然后如果只是去教会，好像是你必须要把工作什么都放掉哈，好像是完全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脱节，那他们就没有办法。那但是神其实就要试验我们，让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上。啊，但是呢，我们却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的事情绑住啊。那当我们能够有一个心理去依靠他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啊。好，所以借着神在旷野这个引导他们的时候，就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去成长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成长，也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好，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就引导他们，差不多过了40年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去征战，啊，结果后来他们得胜啊。这边有讲到说，他们胜过有两个王啊，一个叫西斯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啊。他们赢了之后呢，就得着他们的地，那这个地是约旦河的东岸，约旦河东的地。后来这个地就分给谁？分给。两个半支派啊，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哎，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就已经得到这个地业了啊。本来神要应许给他们的地是约旦河西岸的那片啊，流奶与蜜迦南地啊。可是，在还没有经过这个约旦河，他们神就已经给他们了。约旦河所代表的一个灵意思是，约旦河是可以代表一个死亡啊。因为这个约旦河的水哈，从加利利湖一直流到死海，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啊。那它是可以代表这个死亡啊。讲到说我们要进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现在的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可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可以尝到这个应许之地？也可以啊，河东的地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今生怎么样可以
成百分之多少？两个半支派
啊，
20%左右。
这个意思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并不是在我们死了之后才进去的。耶稣也讲说哈，我们今生可以得着百倍。来世要得着永生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这个神的国能够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后面他提到说哈，我 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啊，以色列男丁啊，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你们所有的人哈，为要你去顺从耶和华哈，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哈，所以神跟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叫做永约。好，永约是因为神他启示，神是指着什么启示？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要比他更大的，可是神找不到什么比他更大，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哈，所以他就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哈。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哈，是神启示跟我们应许的啊。那凡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都可以在这个约里面啊。你看到第29章15节哈。14节讲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啊。所以其实神他是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跟你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啊。那所以这个约是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神就跟他立这个约啊。那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不是？
是。
我们也是啊。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神跟亚伯拉罕讲说哈，你的子孙将如天上的星，还有什么？
地上的沙。
地上的沙哈。
犹太人没那么多。
犹太人没那么多啊。形容的是还继续生嘛，对不对？还继续生。那这是形容什么呢？形容就是我们，他有地上的子孙，属肉体的子孙，也有属灵的子孙。我们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们的血缘发现，哎，跟亚伯拉罕没有直接亲属的关系。可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所以记得哈，神的启示、神的约，其实都是向亚伯拉罕讲的哈。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因为你的子孙都是要跟我立约的。”所以第3章哈，第26节，你们这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好，所以不分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啊，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啊。神就跟我们立约，立这个永约，跟我们启示所立的啊。所以在新约来讲的话，这个约叫做新约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他应许要把这一切一些福分、一切的这个地都赐给以色列百姓，就像他当初所应许的啊。所以这个段落我们所看到，就是神回顾神的应许，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哈，他一定要把他所应许的话都要完成。那第16节开始呢，我们却看到这位神他是可畏的神啊。那16节讲的说，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的那个木石金银的偶像啊。所以他们看到说，哇，除了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神。可是神却跟他们讲说，这些神啊，都是在神眼中是看为可憎的。所以神就警告他们说，你不可以偏离耶和华啊。如果你偏离神的话啊，你就会思念埃及，你就会去随从别神，你就会去做一些神看为可憎的事情啊。然后呢，所以他说唯恐你们中间啊去做了这些事情啊，偏离你们的心，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啊，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啊。所以讲到说，你们心中有恶根出来的意思是，当我们的心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会随从世界。第一个会随从世界啊，随从这些偶像啊。那另外呢，我们的心会生出苦根，会生出阴沉啊，表示我们 随从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们会生出的东西就是那些哈，在神眼中也是看的是不好的东西哈。我们过去是被黑暗的权势辖制哈，那我们过去行事为人都是随从肉体的私欲哈。我们看看那个在希伯来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哈，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啊，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什么？今世的风俗，顺服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你会随从那些假神，会随从世界的风俗。第三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可憎的，啊！所以过去我们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离开这些。可是问题是，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又会回来，啊！这个很奇妙的事就是这样。哎，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在聚会里面很美好，或者说关系跟神很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好像很变得很圣洁，外面的事情不会影响你，这些东西我才不要看，这些东西我才不要做啊。然后心里变得是很温柔啊，很有慈善。可是当我们有时候跟神关系比较松啊，好像是远离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的一些事情就很容易影响我们啊，哇，外面的事情啊，你就很被很多东西吸引，然后里面你的里面好，有些事情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跳起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紧紧的来去依靠神。如果我们离弃了神，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哈、啊。讲到说，我们过去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呢，不保证你明天跟神关系很好。啊，在彼得后书那边讲到，就说哈，如果你是已经被洗干净了，可是又会去回到那个，又去会回到过去的污秽里面，就好像是什么，好像猪洗过澡之后，又跳入那个泥沼里面哈，你这个光景就更不好了。我们看在希伯来书那边有提到一件事情啊，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神的百姓，就要紧紧的来依靠神，不可以离开他啊。第六章第四节，他讲到有些人啊，基督徒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啊，看。然后呢，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把神给离弃了，就怎么样，就不能重新叫他们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点点点点的哈。然后呢，第八节哈，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啊，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你看到这里也是一样哈，神已经跟他们立约了，可是如果你们离弃神的话，那神就跟他们讲说，这些咒诅的话啊，就会临到你们啊，耶和华的所有的咒诅就会临到他的身上，然后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啊。本来立约好像是我们在生命册上已经被写了啊，生命册上的名字会不会被涂掉？啊，
不会，
不会还是会？这里想说，哎，怎么又涂抹他的名？我们不晓得会不会，希望不会了哈。可是我们看的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啊，启示录怎么样的人名字不会被涂掉啊？有条件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本来我们上大学之后一定可以毕业嘛啊，所以这个学校当局就已经把毕业名册都已经把它写上去。可是忽然你在那边不好好读书啊，然后成绩都不及格的话，这个毕业名册上面的呢，要不要涂掉？要涂掉嘛哈！本来是你1990年你入大学，本来是1994年要毕业的，对不对？可是现在呢，你就要被涂掉了啊！我们看在第五，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四节哈、啊，讲到说你我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你们要警醒，因为我来的时候你们绝不能知道的啊！然而哈，你们当中有几个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些人他们要得胜，对不对啊？他们是洁白哈、啊，没有说穿了白衣服之后又去滚到泥巴堆里去，又让自己污秽了啊。第五节他说，凡得胜的也必要穿这样穿白衣哈、啊，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并要在我父面前和众使面前认他的名。所以名会不会被涂抹？我不知道。那这句话是讲到说，我们要被涂抹的话，不要被涂抹的话，只要得胜啊。那如果不得胜呢，会不会被涂抹？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说，你们自己去看这个逻辑哈、啊。逻辑上的话啊，很可能就会被涂抹。所以这边也讲哈、啊，神跟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你离弃神的话哈、啊，然后呢随从别神的话，神的咒诅就要加在你的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去涂抹他的名啊。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呢接下来他又说哈、啊，神他会施行审判，他会惩治。怎么惩治呢啊？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的话，他神就会要降下咒诅，使他受灾祸啊。然后神会降灾在这个地上，会有疾病，会有硫磺，会有盐卤，第二十三节哈、啊，有火鸡等等的哈、啊，那个地方都会有饥荒，那个草根都生不出来，就像过去神审判索多玛、厄摩拉的情形一样哈、啊。那人们会觉得奇怪了，哎，这些人怎么回事？就像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历史一样哈、啊，哎，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吗？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过去哎曾经有悲惨的历史，他们为什么那么悲惨呢？好，为什么那么悲惨？我们看，其实就是神已经事先讲了，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离开神，所以你看到圣经旧约所讲的这个历史哈，其来有自，神事先已经跟他们讲，如果你不顺从神的话，咒诅跟愤怒就会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哈，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哈，他追讨到第几代？
万代。
追讨到万代，那我们惨了。三四代哈，追讨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哈。三十四章的第六节啊，这是神跟摩西启示他的属性。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哈、啊，他不轻易发怒，啊，他也不长久责备，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可是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前面讲的说，哇，神这么好啊，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可是后面讲，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哈。那过去是这个样子哈，可是现在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放心一点哈。你如果犯罪的话哈，如果你的儿子归向神的话，你的罪孽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哈。我们上一代的罪孽不会传到我们身上啊，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咒诅给断开了。可是，在旧约的时候，神让这个咒诅会连续下去三四代，啊，没有到万代了。万代的话就完了。不过我们已经现在这辈子不行了，等不到千万辈子哈、啊、才可以啊。可是神向我们所发的慈爱呢？如果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哈、啊，你看到二十章，二十章。一开始讲十诫的时候，他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好，不可雕刻偶像，为自己雕刻偶像，或者是去祭拜那些偶像，好。然后后面第五节那边讲到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好，他会嫉妒，好。那恨我的就是不爱我的哈，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可是爱我守我诫命的话呢，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哈。这边讲到千代，其实已经说是永远，永远。所以神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啊，差别是这个样子。神的怒气只是短暂，啊，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他是一位严厉的神，圣洁的神，他是赏罚分明的神啊。那后面讲 讲到说过去神曾经做的事情啊，神的愤怒、烈恼恨哈，都会临到他们身上，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那第二十九节就讲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啊，这个经文给大家把它记起来，《生命记》的第29章29节啊，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啊，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其实神是没有办法去认识的嘛，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可是神他却向我们显明。他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如果我们被开启能够认识到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的奥秘。其实我们要认识神的奥秘很简单，就是我们顺服神的话。如果我们去顺服，其实我们就进到，我们就认识他了，就经历到他，因为他就与我们同在。可是虽然他向我们显明这些神的话，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可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看是看见啊，却不明白，听是听到了，却不晓得哈、啊。就像是前面耶稣所讲的啊，所以很多人在读这个圣经，对吧？很多人读圣经，可是为什么有人不明白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顺从神的话啊。所以神的话是一个奥秘，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奥秘？我们会不会知道神的奥秘？保罗知不知道神的奥秘？哎，保罗为什么知道神的奥秘？那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神的奥秘？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如何知道？
就靠神开启。
神怎么开启我们？等啊，神啊，你开启我们，还是顺从？当我们顺从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爱我，守我诫命的话，这个人就是爱我。爱我的话。啊，我必向他显现，然后呢，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奥秘是什么？你知道吗？
基督。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哥罗西书的2章2节啊，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奥秘在哪里？奥秘在基督里啊，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基督在哪里？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了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哈。你看到保罗他为什么讲到说神从创世以来的这个奥秘哈？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其实奥秘听起来真的是奥秘。奥秘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可是你一旦知道呢，你就知道了啊，你就明白了哈。奥秘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研究，渐进的过程当中去知道的。保罗他一直讲说我知道神的奥秘，我知道神的奥秘啊。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你看到3节，他说他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好，正如我先前略写信给你们，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什么基督的奥秘。你看又在讲一个奥秘哈，可是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呢没有叫人知道，就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奥秘第6节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因着福音可以成为后世成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奥秘的意思是什么呢？奥秘的意思就是神的奥秘就在耶稣里。所以当我们跟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在我们里面，他跟我们成为一体。好，所以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其实这个奥秘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它。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其实就认识神的奥秘哈。第8节那边讲说，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第9节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这个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有了基督之后呢，哎，我们渐渐的对神的事情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因为他在我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奥秘哈，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奥秘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啊。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认识到这一位神啊，神的奥秘，我们神的奥秘的事情就显明了啊。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既然看到以弗所书哈。 我们看《利弗所书》第五章，昨天 有一场婚礼啊，苏牧师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婚姻呢、啊、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什么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第五章《利弗所书》的第五章第31节啊，第五章是在描述妻子跟丈夫的一个关系啊，你们妻子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啊，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就如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啊。然后第31节他讲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这是什么极大的奥秘。哇，怎么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极大的奥秘，什么意思啊？所以奥秘的事是什么呢？但
基督跟教会，
保罗说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讲的，基督跟教会他们合而为一，有没有？神的奥秘在基督里面，神跟基督合一，对不对？所以神的奥秘在基督里，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神的奥秘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奥秘？如果我们越去顺服他，他越把他很多的事情跟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所以虽然隐秘的事情是属耶和华，可是他会向我们显明，他向我们显明的方式是什么？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神的话语很简单嘛，神叫我们说去做这个事情，去爱人，去饶恕人，我们只要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属性就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明白。如果你不去认识，不去顺服神的话，你对于神的奥秘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在这里讲到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可是这些事情可以显明出来，显明的方式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虽然跟我们所以为所想的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的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把他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说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我们以为说旧约哈，新约的神是很怜悯，讲到说神会让我们悔改啊，只要犯罪只要我们悔改就好了，可是旧约好像很严厉。以前我们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属于美国人的教会嘛哈，我们还跟他们一起聚会，那有一次在周间的时候，有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跑来，他们说要找牧师，他们牧师不在哈，问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牧师跟他谈。我说我就出来了，看到有一个人讲说，他说有一个人如果犯罪的话，神会不会饶恕？我说会啊，圣经上讲的。那他说新约我知道，他说旧约神会不会饶恕人？我说他所知道的好像不会饶恕人。我说还是会啊。他说哪里？告诉我经文在哪里？我说哎，好像生命记有时候就翻到30章，就是30章所讲的哈，第一节哈，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一切咒诅话都临到你的身上，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哈，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哈，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啊，所以你看到神他会让你能够回转啊。哇，当他看了这个时候，哎，他就哭了。啊，所以神的话亲自就打动他。啊，过了几天，我收到一个条子，讲到说谢谢你哈。他说他就是这种哈，曾经迷失离开神的哈，可是后来看到神的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安慰哈，就说神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尽心尽心的再来侍奉他的话，他会把我们带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神也是一样哈，只要我们能够悔改，神一定要赦免我们啊。在新约我们知道哈，人若认自己的罪，所以旧约的神也是一样。我们新约没有读到这句话，可是旧约我们常常会读到神后悔，有没有？神为什么会后悔呢？神后悔是因为他怜悯。我们看约拿哈，大家都读过约拿书嘛，对。 约拿是讲到说神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可是神跟约拿讲说你去告诉他们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呢，神并没有说要饶恕他们，只讲说神要审判你去警告他们。那约拿知道说哎呀这个好消息啊，神要审判他们，怎么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知道最好，他们继续犯罪然后神把他们杀光最好，因为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啊。可是神叫他去他必须去啊，那他违抗神，神就让他被鱼吃掉，后来他悔改啊，神就让他又从死里复活哈，他就耗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就宣告：好，尼尼微再过三天，这个城必倾覆。讲完了就走掉了啊！最好你们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你们不悔改就好。可是他们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尼尼微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都悔改了。好，都悔改，从王哈，还有牛啊、牲畜都披上麻衣啊，把牛披上麻衣啊。那结果呢？哎，约拿本来想说，哎呀，以前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神降天火的事情我错过了，没看到哈，想先看到神怎么样从天降火灭掉这个尼尼微哈，他就在山坡上去看哈。可是呢，结果呢，神哈，当人都悔改的时候，牲畜也悔改的时候哈，第十节哈，第三章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什么？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哈，然后这件事情约拿就很不高兴啊，本来想看哇这精彩的好戏啊，结果没有看到，他就发怒，就跟耶和华说啊，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恩慈，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不？我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做，如果他们悔改的话啊，所以其实神的后悔是有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人要悔改哈、啊，所以后悔，耶和华后悔也是一样，是好像转过来哈、啊。悔改的意思就是 return 嘛，本来是往这个方向，后来往这个方向。同样的，神本来要做这个事情，后来神不做了，也转个方向。所以当我们转向的时候，怎么样？哎，神他也转向啊，本来他要愤怒来面对着我们，要烈怒的面貌对着我们，可是现在看到我们转向之后呢？哎呀，我们后悔，马上就笑脸迎着我们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吧，本来很生气的时候，发现，哎，他悔改了，哎，你就用笑脸看着他，用恩慈来对待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神的属性的一个。我们感不感谢哈、啊？所以神以前有人讲说，哎，你们的神怎么会后悔？我说感谢我们的神会后悔啊！如果我们的神不后悔的话，完了哈，我们一犯罪，我们就没有路了。但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哈，也把这个悔改的心给我们哈，所以这个悔改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啊。我们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以为说悔改好像是一个我们的自由选择哈，但是其实是神的恩典哈，他把悔改的心给我们哈。第五章三十一节哈，神将耶稣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什么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他赐给他的子民哈。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但是，这个东西是一定要神发动的哈。所以，你看到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哈，就是因为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说？一个老外来那边讲一句话说神要审判，竟然他们会那个悔改哈，所以神把悔改的心给他们之后呢，他们接受了，接受了就不一样了哈，神就说你看到我就爱惜他们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则在这里哈，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却不悔改的话呢，神就会让我们的心就渐渐的刚硬哈，我们的良心哈。良心就会渐渐的好像是越来越没有感觉了，以前做坏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不安嘛，但是心里不安其实神在警告我们，叫我们不可以再做坏事，可是如果我们还是硬做坏事，再做坏事的时候，渐渐那个不安的感觉怎么样，就没有了啊。所以悔改的心没有，神就审判就会临到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那神就会把这些人招聚施上的，那耶稣他也说哈，他来是要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躲起来啊。那神把他找回来哈。 而且神应许说哈，要把这些人哈带回他们所出之地，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而且神让他们所得着的荣耀怎么样？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过去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顺从神的话哈，可是神应许他们说，将来当神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哈，耶和华要做的一件事情，第六节哈，第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哈。啊，记得你看到这个地方哈，过去我们的心是充满污秽，过去我们的心是刚硬的，可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之后，他要把我们刚硬的心实心拿掉，变成一颗肉心啊！他的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上，当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从神的律例典章啊！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啊，这个我们看了好几次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看了啊。所以在这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将来哈跟他的关系是一个更深的一层的关系哈，不只是一个在外在，而是他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啊同住哈，所以神会再次赐福给我们啊，然后你们所得的都会绰绰有余哈，第九章三十章第九第十节啊。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神虽然有他的主权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做个选择，好，我们要做个选择。神把这些事情哈陈明在我们面前。我们看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哈，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难不难行？不难行哈。旧约不难行，新约好不好行？啊，新约诫命
不难行。
Robert， 你觉得旧约比较容易还是新约比较容易？”
旧约吧，
旧约，新约容易。
新约不靠自己就行。
新约不靠自己就行了，那旧约容不容易？
容易。
啊，
容易。
旧约。
对，旧约反而容易。
旧约容这边想不是难行的嘛？啊，这个律法诫命不是说哇到天上去哈，你要飞到天上去，你要到海上去哈。派你一个使命，叫你到很远的地方，你根本达不到 mission impossible， 不是这个东西哈，不是说哎，你把天上的星星给我摘来，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情？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难做，
我们人可以做的，人一定可以做到哈。他说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的心里哈，只要你们愿意的话，都一定可以做得到。好，所以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一种我们能力达不到，是我们能力做得到。神要我们做的很多的时候是叫我们放下来，啊，叫我们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哎，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你不要去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其实也是嘛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两个经文都记起来啊。旧约的律法诫命不是难行的，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新约也不是难行的哈，那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哈。我们以为说新约比较难嘛，旧约不杀人就好了，不杀人容不容易？我这辈子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杀过人？我们都没有杀过人呐。可是新约的话，我们有没有杀人？按新约的标准，我们都杀过人了。我们恨弟兄啊，我们把弟兄的脾气啊，这个都是杀人。可是呢？现在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诫命好不好守啊？你看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老约翰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爱他，哎，耶稣就在我们里面了啊，并且他的诫命怎么样？不是难守的哈。新约的诫命也不是难守哈。以前很多人，当我讲到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神的诫命这怎么可以守呢？不可能守得住嘛。’我说：‘你这句话不合圣经哈。’因为圣经上说神的诫命怎么样？不难守的哈，不是难守的。旧约不难守，新约也是不难守的，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啊。我们不想说很容易了哈，但是是不难守的啊。不难的意思是 看我们的心，我们愿不愿意啊？容易的话，容不容易是这个我爱做不做都可以，那叫容易啊。不难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做个决定。我们心里有时候会做难啊，但是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他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饶恕一个人容不容易？
其实我跟你讲，顺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是不容易。顺服就是不容易，饶恕也不容易的，对不对？你这个人得罪我，我怎么可能饶恕你啊？对不对？此仇不报非君子啊！今天不报，也三年以后也要报嘛，对不对？啊，我们这是人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当神跟我们讲说，你就是要饶恕他，容不容易？对我们来讲很难，可是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就不难了，对不对？你去摸大便，容不容易？看这个大便是谁的？你的小孩，对，你的小孩如果这个他大便弄的裤子都脏脏的，你要去洗。你爱他，你就去洗了，你就对你来讲就不难了。可是对有些人还是很难的。我现在看到一个影片哦，讲到美国人哦，他替他的孩子换尿布，哦，这个一个做爸爸的，他换尿布的时候戴一个防毒面具，但是还是做了，对不对？还是做啊，因为你爱这个人啊。可是如果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我看他这辈子哇，我绝对不会去碰，对，太可怕了啊。可是当你爱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难嘛，对，就换一下这东西，只是你里面觉得啊，你很不想去做啊。所以神教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并不难，只要你爱他的话，你会发现你就甘心替他做，甘心做牛做马啊！你们做过父母的，你们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到诫命的总纲其实就是爱嘛哈。你看第十五节哈，下面的经文都是很好的哈。你们把生命记的第三十章从十一节一直念到二十节哈，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好的。你看第十五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啊，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然后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什么？拣选生命哈。所以神虽然是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全能哈，无所不能，可是他还是叫我们做一个决定。他不是帮我们做，我们一定要做个决定，做一个选择哈，是不容易，对我们来讲的话哈，但是呢也并不难，只要我们愿意的话都可以做得到哈。所以他讲说，你要拣选生命，你要选择生命哈，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什么？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啊。所以这里就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生命啊，我们要拣选顺从他的话，生命就在他里面。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哈，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啊，日子长久得地为业，这边所讲的是我们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人哈，一定要对自己负责，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人的选择，啊，可以选择要神还是不要神，我们又可以选择是顺从神还是不顺从神。那顺从神的有一个结果，神已经跟我们讲了；不顺从神也有一个结果，神也跟我们讲了，哈。所以我们如果碰到试探，我们碰到犯罪，碰到有些事情过不去的时候，哈，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我们会不会怪神说你这个诫命太难了？不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啊。所以在这里，虽然神有他的绝对的主权，神有他的预定，其实神都知道我们是爱他还是不是爱他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一定要学习，不断的去想啊。好，我们看到最后的结论哈。 旧约有613条律法诫命啊，它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啊，虽然很多，可是原则是就只有一个，就是爱哈。那新约的诫命也只有一条，就是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所以它原则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哈，第一章第五节，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哈。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哈，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爱就更多的显明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把律法给他们看哈，借着这个律法哈，他们可以认识到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啊。那借着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顺服神的命令啊。如果没有爱的话，你看到律法就会变得很残酷、很可怕哈，而且很难守。可是有了爱的时候，你看到律法就彰显神的良善、神的很多的属性哈，使我们因着爱神，我们就甘心乐意遵行神的诫命。啊，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这样。在诗篇第一篇那边讲到，我们喜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可以哈，条件是我们要先爱神。好，所以这边讲到《生命记》哈，诫命的总纲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爱。爱就是神的本质哈，神的本性就是爱哈。所以神就是爱，有了爱，我们看到就能够遵行神的诫命，能够遵行神的诫命就是爱他。然后他就跟我们住在一起，神的一切的奥秘我们也都能够认识，都能够明白。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